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恒切祷告会哈，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雅各书哈，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在新约331页哈，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十二节哈，小弟读一次，读一遍哈。原来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第四节，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第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在这里有讲到舌头，舌头是小小的一块，在我们的嘴里，我们身上的许多的器官都要比舌头要大，比如我们身上的我们的肺、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胃啊，都要比舌头要大。舌头虽然是小小的一块，但是我们却没办法去控制它啊，我们没办法去约束我们自己的舌头哈，没办法去约束它。有时候一句不该说的话，我们的轻易的把它说出口，这句话是不应该说，我们把它说出来了，我们事后反悔，想把它再说回来啊，却已经没有办法。说出去的话就没办法再说回了，那就像水一样哈，我们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水到地面深收那个吸收以后没办法再收回，我们说出去的话也是一样，没办法再收回了，我们再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圣经里面有讲过哈，如果一个人在说话的这件事情上，他完全没有过失，他没有任何的做错什么事哈，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啊，可见哈，这个舌头虽然很小，但是它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那个雅各在这里也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我们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哈。他说舌头就像什么？舌头就像马嘴里面的嚼环呢哈。第一个，那第二个，舌头就是像那个船上的舵。那再第三个，舌头就像那个小小的火花哈。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舌头就像那个马嘴里面的嚼环，我们知道马匹非常的高大，非常很壮哈。如果一只脱缰的野马，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哦。但是我们只要将一块小小的那个金属片哈，就是嚼环放进马嘴前后牙齿中间的缝隙，放在里面哈，我们套上绳子哦，拉动马嘴的嚼环，我们就控制整匹马的行动哈，就可以来控制这匹马。我们拉动右边的绳子哈，马就会向右转；拉动左边的绳子，马会向左转。如果我们同时拉两条绳子，马就会停止不动哈。所以一片小小的嚼环就能控制整匹马的行动哈。再来，我们第二讲说，舌头就像船上的舵。我们知道哈，船上的舵不是很小哈，它面积不是很小，是小小的一个舵。如果和整艘船来比起来哈，简直是不成比例哈，微不足道。 那个船只很大，我们像那游轮，有时候几十万吨，那船上一个小小的舵哈，就能控制整艘船那个行进的方向哈。所以说很奇妙哈，那我们的舌头就像这个船上的舵。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舌头就像小小的火花，哦，我们知道火会燃烧哈，火一直燃烧，那就是形成大火，那就会把整片的那个树林都把它烧掉哈。我们也时常在那个电视看到报道说哈，有人随地的乱丢烟蒂，哦，结果引发森林的大火。那有一句话成语是这样讲哈，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小小的火花，它会造成很大的森林大火，造成很大的损失的。那在第六节里面也有讲到，他说这个舌头就是火，他说这个，而且这个我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火，在那个马可福音的9:48那里有讲到，在地狱里面这个虫是不会死的，火是不会灭的。那这个火会不断的向外扩充来燃烧哈，到最后将整片的那个树林都把它烧光哈。那我们说出去的话哈，不但是没办法收回，而且我们说出去的话，会不断的向外扩展哈，这话一直向外扩展哈。这个传播的速度很快，尤其现在是网络特别发达的时代，我们说出去的话传播的特别快。而且说出去的话就像是纸包不住火，没办法来隐藏，你讲出去的话隔没多久人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没办法隐藏。所以有时候这话说，我们所说这个舌头，有时候说我们这个舌头啊，有时候会讲出去会造成人家很大的伤害。在第7、第8节那里也有讲到那个地上的那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水中的那个族类哈，我们都可以制服它，而且已经被我们人类制服了。我们可以让这些动物来合乎我们来使用，但是我们人类却没办法来制服我们自己的舌头啊！好，神的旨意原来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呢，他是要我们用舌头来颂赞神的哈，我们用我们舌头颂赞神，这也是神造我们舌头的用意啊。那我们用舌头来颂赞神，哦，那我们就不应该再用舌头来咒主人了。我们一方面用舌头颂赞神，一方面又用舌头来咒主人哈，这就显示我们内心的矛盾。我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啊，我们不是虔诚的在颂赞神哈，真心的在敬拜神。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雅各书的1:26。雅各书1:26，新约330页哈，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哈。这里讲到一个虔诚的人哈，他懂得约束自己的舌头啊。如果一个人他不懂得约束自己的舌头啊，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哦，这里讲说他就是在欺骗他自己呀，哦，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了，他的虔诚是虚假的，不是真心的哈。那在马太福音，那主耶稣也有讲到哈，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哈，他们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啊，故意让人家看到啊，他脸上带着忧愁哈。故意让人家说他是在进食，那有的人是他把那个经文写在额头上哈，做长久的祷告。主耶稣说，这些人跟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他们外表看起来很虔诚啊，但是现在暗地里做出不法的勾当哈。他的虔诚也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心的，他是很虔诚，他是虚假的哈。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哈，那个敬畏神的人，他们说话就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哈。哦，他们很注重他们自己的言行。我们来看诗篇39篇的第一篇。 那个旧约六百八十五页哈，三十九篇第一，那个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哈，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哈。圣经在这里记载大卫哈，我们知道圣经讲大卫是一个哦。凡是遵循神旨意的人，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啊、大卫在这里作诗说，他说要管理自己的舌头，比他管理整个国家还要困难、啊嗯、在恶人的面前，他要留意约束自己的舌头，因为恶人是随时随地的、哦、在讲他，在找他说话有什么把柄、哦、所以说在这里大卫说要谨慎自己的那个说话、哦，免得落入恶人的把柄里面哈，所以我们说话要特别的小心。再来，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哈，箴言十章的十九节，旧约七百七十六页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哈。所罗门王在这里哈，他讲到哦，话说多了难免会有过失啊。我们也有一句成语，就是言多必失哈，就是话不要说的要恰当好处，不要说的太多，话说多了难免会有过失。能够约束哈自己的嘴唇呢，是个有智慧的人哈。哦，所罗门王在这里讲说言多必失哈，啊，约束自己的舌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哈。我们的舌头就像一匹哈没办法驯服的那个野马一样，我们要把它适当的约束，否则容易会造成容易来闯祸哈。我记得报纸上有记载哈，有一位小姐哈，她搭飞机啊。他已经上了飞机，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看空服员从他前面经过，他就小声地对空服员讲说：“飞机上有炸弹。”那空服员就把这句话向机长报告。后来机长请所有旅客都下飞机，那将飞机开到空旷的地方做彻底的检查，折腾了三四个小时，结果飞机上没有炸弹。后来这些所有旅客就在上飞机了，但是。这位小姐就没有再上飞机了，为什么？因为她必须为她所说的话而负责。她本来以为是一次开玩笑的话，她讲说飞机上有炸弹是一次开玩笑，她没想到的后果那么很严重，她最后她要必须负上法律的责任。所以我们说话必须要很谨慎。我们的舌头虽然是小小的一片，存在我们上下牙齿之间，但是如果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就能控制我们的全身。那个舌头是我们讲话的工具哈，我们看那些喝醉酒的人他走路东倒西歪啊，他讲话语无伦次哈，讲话说不清楚。如果喝醉酒的人他能控制他的舌头，他就能控制他的全身，他走路就会很直哈。我们台湾在抓酒驾是用仪器来测，达到标准哈，你超标那你就是酒驾。在美国不是啊，我们喜欢看那电视，美国抓酒驾就是说请他下来。叫他走一直线，如果你能够走很直就没事，如果你走到东倒西歪没办法走直线，那个警察就马上帮你铐上手铐，把你送走了哈，就要抓去关哈。美国就是我们能够控制到我们的舌头，那我们就能控制我们的全身哈。这里那个刚才圣经里面有讲到哈，我们的舌头，我们要用舌头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污秽的言语我们一句也不要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一句合宜的话就像金苹果放在那个银网里面那如果我们说一句不得体的话，有时候会伤害别人，甚至让别人来跌倒。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某某姐妹来到教会是在交朋友，某某弟兄来到教会是在找老婆的哈，我们有时候偶尔会听到这种话，或者是说听到说他来教会是来吃饭的哈，因为只要教会吃饭时间他就出现了哈。这些我们讲的哈，这些话 说者有时候是无意啊，但听者有心。如果当事者听到，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伤害一个人哈，那甚至会让人跌倒，以后就不来教会了哈。那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说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讲话如果说是这句话是损人不利己，好，就说说出去会伤害别人，对自己没有帮助，这种话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就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我们时常讲话有时候没有经过大脑就随意的说出来，但是造成别人的伤害，我们自己都还不晓得哈。我再讲一个哈，那个小弟还没退休的时候哈，还在上班的时候，那因为小弟的工作是要面对很多公众，那我们窗口哈的柜台最容易跟顾客发生吵架的那个柜台，就是招领邮件的柜台啊。如果你去邮局邮件去招领的话，那柜台是最容易跟顾客发生吵架。那为什么会发生吵架？他邮差送信的时候，他有时候按电铃，按的时候有人住在四五楼啊，有人动作比较慢，等下的时候邮差就走了，邮差以为是没人就走了。啊，所以说他来邮局领信的时候用 keep up 的，明明人在家，为什么还领不到信啊？说这 keep 就这窗口很容易摩擦啊。那有人还有人是怎样？我们叫他的名字叫珊珊，但是他身份上的名字是李氏啊。来领的时候一看身份证李氏，信封收件人是珊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来啊，所以说他又拿不出证明啊，所以说这个就窗口就容易发生争吵。有一天呢，那个窗口又在吵架，而且吵得很大声。好，那就应该也是招领邮件，小弟说，又是招领窗口在吵架。小弟过去，你知道，就过去，问他是什么原因，你知道？结果他就是一封的诉讼文书啊，诉讼文书就打官司了。啊，诉讼文书啊，送到他的官员不收啊，他是大厦有官员不收啊，因为这种诉讼文书，你签收以后可能要到法院去作证哈，一般不收。那收证人也不在家，后来这封邮件就送到邮局来。因为诉讼文书是有时效性的，那这个收件人要求说再送一次，因为诉讼文书都是双挂号，他不要他的姓名、身份证资料留在那个双挂号上面哈，他希望官员收，哦，他就跟窗口说再送一次。啊，那就是说，他会通知管理员。那照邮局规定是不行，不能在这个诉讼文书就因为就有时效性了。如果再送的话，可能会超过时效。我过去到窗口的时候，我一看，这位收件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我问他说：“认识我吗？”他说我认识。那我说：“可以，我帮你再送一次。那你要联络你的收件人。”好，就是那个不能联络你的那个大楼的管理员，请他务必要签收。如果说他不签收，邮件就不再送到邮局，就直接把你退回去了。他说好，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这个同事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您告伟两个人东西啊呢？”好，他说我们教会人什么都是这样子，因为在前不久，他一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也是领招领邮件。他就是我讲的，刚才他身份证的名字跟他的收件的名字不一样，哦，他也是在那边端跟窗口端一里端回家顾人，要拿不出证明的。那事实上，你只要说你有那信封或者你的手机里面有你的名字，本来就这个名字，那一般窗口都会通融给你哈，哦。那后来他我也是我过去，后来他那个他就让他领了哈，哦，就说。这封信就虽然名字跟他身份证姓名不一样，还是给他领。那后来他领了好几次，又来好几次，他都不找柜台，就直接找我，就让他领了哈。那事实上，那个这个招领邮件哈，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很简单嘛，你就打一通电话，叫他再送一次，他一定会再送。啊，你打电话到，你有收到招领通知单，你说哎，我人在家，你没有送，或者是说我希望你再送一次。一般邮局窗口都会接受，再不然就是说我白天都不在家，那你帮我送到我的办公地点，你给他讲地点，他会帮你转送到你的上班的地点，不需要跟公众发生争吵。哦，那这些我们同事讲说，啊，你告诉人家东西啊你哈，哦，那事实上我在那个邮局上班的时候，哦， 我们在座的也有啊，也有到我们在座也有到我那个邮局去寄信寄包裹的 啊， 啊。那还有我们那次办公大楼楼上啊，有很多公司，我们那个双交会的同事也有到楼上办事，然后经过我一楼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啊，都有。还有台北教会、内湖教会也有很多同事啊，这吵架的跟窗委会能够吵架是少部分人啊。啊，所以我们讲话也要特别谨慎。你吵架，就说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是正式教会的信徒，那你让教会的名字受了污损啊，人家都认为说，哎，你们教会人都是东西机关太多哈。啊，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哦，要自己，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说话哈。那最后我们来讲，再提十一节跟十二节哈。雅各在这里有提到三件自然界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第一件讲的就是说，那个在水的源头啊，哦，不可能同时会发出哦甜的哈，或是那个苦的两种水来啊。哦，我们水的源头就是一种水啊，不可能发出甜的或那个苦的两种水啊。第二个就是无花果树不可能长出那个橄榄啊。那第三个就是葡萄树不可能结出无花果，哦，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哈，哦，这可以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一棵果树只能长出一种水果子啊，一棵果树不可能长出两种果子。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在市面上看到，一棵树里面有橘子或是有柳丁啊，哎，一棵树长出两种果子啊，那这个是我们人工嫁接的结果啊。我们将橘子树嫁接到柳丁树，或柳丁树嫁接到橘子树哈，啊，就一棵树长出柳丁跟橘子啊，苹果跟梨子也是一样啊，啊，也是这样同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就看一棵树，为什么又长出苹果，又长出梨子？这是我们人工嫁接的方式啊，在我们自然界里面，就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一棵果树只能长出一种果子啊，不可能长出两种的果子啊，那。一种水也是一样啊，一种水不能有咸的，或是有咸的又有甜的味道，有两种味道不可能啊。它是咸的，就是咸的；甜的，就是甜的啊。同样，我们的舌头也不能有两种的用途啊。我们用舌头来颂赞人，我们又用舌头来咒诅人啊，这种是不应该的。圣经里面讲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特别谨慎，谨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约束我们的舌头哈。那今天是恒切祷告会，我们就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我们下个月的秋季灵恩布道会来祷告哈。那我们也为那些身体有病痛的、住院的同龄慕道朋友来代祷，还有那个身心灵欠安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来代祷哈。我们一起同心祷告。